但这个历史可以用在我们身上，是很清楚，所以这个应用是很清楚的。但是呢，就是因为北国分了以后，那么另外一个中心以后，他们自自然然的本来的合一呢是十二个支派是一根棍子，那现在不了，现在以法莲家跟犹大家变成两根杖了，明白吗？这个两根杖应该是一根杖，今天等了主回来以前应该是连个一根杖的，没有，结果他们分开了，就分裂了。分裂了以后，本来按理来讲政治上可以分开，但是呢他们应该属灵上还是一根杖，结果变成两根了。那么好了，那么问题在这里，这个大卫的宝座在哪？大卫的宝座从来没有搬家，大卫宝座还是在耶路撒冷啊。还有不止大卫的宝座，还有呢，神的殿在哪？神的殿也没有搬家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记得，今天在耶路撒冷有两样东西，这两样东西是什么呢？一个是神的殿，还有一个呢就是神的城，还有一个就是大卫的宝座。那么就做神的殿，这个神的殿在哪里？神的殿当然在耶路撒冷。大卫宝座在哪？大卫宝座当然在耶路撒冷。所以你记不记得马太福音那个十四个王，每一个王都是坐在大卫宝座上的，这历代志只讲坐大卫的宝座。那么其他的分出去的，问题在哪里呢？因为在神的心目中只有一个宝座，没有第二个，没有第三个，没有第四个，没有第五个宝座，没有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怎么分都不能分，就是今天你在不在大卫的权下。所以大卫的宝座只有一个，没有第二个，还有呢神的殿没有第二个。所以讲到属灵的权柄，基督的权柄，讲到神的同在，指着神的殿来说呢，那弟兄姊妹，神很自然把这个责任就放在上，放在两个支派身上，本来应该十二个支派一同来扛的，结果他们弃绝了。他们觉得只要能保守十个支派神百姓的合一就好了，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的心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当然就离开了神中心的旨意了。神中心的旨意当然跟圣殿发生关系，跟大卫的宝座发生关系，没有问题的嘛。因为你不要这很清楚的嘛。而且每年所有亚伯拉罕的后裔都应该到耶路撒冷去朝，都应该去朝见神，然后不可以空手去朝见他。那么这些我们都知道，乃是指着神中心的旨意来说的。但是现在北国的百姓呢，仍旧是神的子民，没有错，仍旧是神的选民，仍旧是神生的，神仍旧承认他们是我的民，没有错，这个都对的。但是问题在哪里？问题就是他们已经从神旨意的中心离开了，他们仍旧敬拜神，仍旧说我们是以色列人，仍旧读主自己的话，这个都是对的，你不能说他们不是，这不可能，他们仍旧是。但是很可惜一件事，就是说他们根本不关心神的见证。所以那个整个见证的责任，因为讲了见证一定讲了殿嘛，讲了见证一定讲到大卫的宝座嘛，那这个一定在耶路撒冷，所以很自然这个两个见证的责任就放在什么？放在这个两个支派的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南国的两个支派虽然他们不好，但是呢到底神的见证还是托付给他们的，明白吗？所以这就解释了，等到后来他们通通被掳，先是北国的十个支派，然后一百年以后南国两个支派也被掳。但是请记得，十个支派再也没回来，两个支派还回来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两个支派如果不回来的话，神的见证就没有了。神的见证不回来的话，主耶稣不可能降在伯利恒，不可能。所以讲到神的旨意，总是有一般人关心的。所以这两个支派就变成十个支派中间仍旧他们的责任，他们不管有多不好，但是最后的责任还是在他们的肩膀上。这一点我想我们应该要很清楚才可以。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所谓失落的十个支派不见了，神任凭他们走，因为没有用的，你就是回来他们也不关心神的见证，神就任凭他们四分五裂，任凭他们漂流到全世界各地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在主面前也需要有警觉才对，教会中也是如此，我们都弄死得久的通通，但有的弟兄，有的人就是关心神的见，有的人就是不关心神的见证。但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那么结果怎么办呢？这么多，那神让他们，神任凭了。 但是呢，你看见吗？只要是神所管教，神，只要这个神所疼爱，神一定管教。所以有的时候，你看这些维持见证的人，不见得什么都好，也许有失败，有软弱，我们都看见了。但到底他们心向着主，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。所以你看他们，主还挽回他们，有的时候主还把他们带回到耶路撒冷来。所以这个我们知道说，但多多少少在这些人身上，他们心中有神的见证。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当时分成南国跟北国。那么南国后来这批人就叫做犹太人，犹大，因为犹大支派的嘛，所以这一半叫做犹太人。那讲的以色列人的是什么？以色列人是指的整个十二个支派说的。比方说三个伯基，不是，对不起，我没有讲三个博士哈，是几个博士。这个是因为黄金乳香莫要，大概就讲是三个，没有这个几个博士，你没有讲三个，几个博士，我几个博士从约千里迢迢，他们说他们要找什么？犹太人王生在哪里？所以马太福音从犹太人王开始，从犹太人王结束，因为他们在十字架上面有一个牌子，说他是犹太人的王，所以明白吗？这个非常的清楚的。但是稀不稀奇啊？结果就在大祭司这些人口里，他说他是以色列的王。所以犹太人的王，严格说来，就是等到那些南国，等到那些这个所有的人都漂流了以后，还回到以色列的，还坚持神的见证的，所以这些人叫犹太人，所以叫犹太人的王。但同时呢，他也是以色列的王。虽然这些人是回到耶路撒冷，但是漂流在全世界的那个十个支派的呢，也是他们的王。所以讲到以色列全家，那指着南国加上北国说的。那么南国呢，普通是犹大来做代表，北国是以法莲做代表。所以呢，我们说这是本来是两根杖，但等到主回来以前呢，一定要变成一根杖。所以我想关于这个呢，我们需要有一点的认识。好了，那么现在大家可以想象得到，在这个还没有被挪以前，那个时候呢，耶路整个的这棵树啊，已经摇摇欲坠了。就是以色列这棵树，北国的十个支派也摇摇欲坠了。你想想看，他们离开了神旨意的中心，然后慢慢就拜偶像，慢慢，所以就像什么呢？就像罗德一样，他渐渐挪移帐篷，直到索多玛、俄摩拉。索多玛、俄摩拉指的世界来说，没有一个人爱世界一天完成，没有，他就是渐渐挪移帐篷。他不是一开始就不聚会，他不是，他先是礼拜二不来了，不来祷告了，然后到时候礼拜三也不来聚会了，然后呢，他渐渐挪移，然后礼拜天也不见他了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人的堕落没有一下子，人开始没有，都是慢慢，没有一下子 drastic， 没有剧烈性的，没有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也是我们晓得也是一样，也是一样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所以我们晓得说，这个慢慢的，他们属灵光景越来越不行，所以神就兴起了好多的限制。那其中有一个就是约拿。那么当然，如果约拿拿着时间望远镜，他如果是先知，他当然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，所以他当然知道有一天以色列十个支派要亡在亚述的手里，明白吗？但是现在呢，神告诉他说，怎么说呢？他说，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向其中的居民呼喊，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，明白吧？所以这个是神托付给约拿的。你是先知，你按理来讲，你只要对以色列说话就好，但是不，现在神对以色列敌人是什么？将来的敌人，对于将来要把以色列人掳到亚述的这一班人，对他们说话，对他们说什么话呢？当然对他们传福音啊，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，向他们呼喊。呼喊的意思就是，结果当然希望他们悔改了。神虽然在这句话的背后没有讲，但是约拿一听就懂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约拿后来他说，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？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。所以我们知道啊，这个时候啊， 约拿后来没有听，圣第四节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是去躲避耶和华。你知道这个中间讲了什么话，起头没有记载，但是后来呢，我们知道啊，这个约拿就想起来了。约拿说，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，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？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而且后悔不降所降的灾，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是去。你如果读第一章，你不知道为什么他逃去，到了第四章他就逃去。为什么逃？因为他太认识神了，他知道这位神呢是有怜悯的神，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而且后悔不降所不降所说的灾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是这样的一位神，他知道这样的一位神，所以他说我急速的就逃走了。那这什么意思，弟兄姊妹？意思这样，就是因为他知道他是个很爱国的神，他知道说将来有一天以色列一定要亡在亚述的手里。那现在呢，我如果去传福音的话，那神是蛮有怜悯蛮有慈爱的。如果他们悔改的话，那么神当然就怜悯他们。如果神怜悯他们，他们就继续存在，他们只要继续存在会继续壮大，只要继续壮大，有一天我们知道说很自然的以色列就成为他们囊中物，那是很清楚的。所以根据这个逻辑的推断，那么好了，他万万不可能到他是万万不能到尼尼微去。他知道只要去尼尼微，他们一定悔改，他们只要悔改，我们知道以色列就没有希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知道说约拿有两个矛盾。第一个矛盾，尼尼微是外邦人，他们像猪像狗一样，如果蒙恩的话只有以色列才蒙恩。今天呢，这个饼是给做这个所有的饼乃是给儿女的，所以不好把儿女的饼给狗吃。那么现在你看见到了尼尼微去，这个不对的，这怎么可以去呢？所以你看见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我们知道说因为约拿是个爱国的先知，他而且他又认识神，如果他不认识神就算了，他就是知道神是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那么既然这样的一位神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有一个危险，就什么危险呢？他们就一悔改，我们的主也转弯了。只要他们一转回，我们的主也转回了。所以这样的话，那么在约拿的感觉里面，巴不得审判能够临到尼尼微。他如果听见说因为他的恶达到我面前，他应该欢天喜地才对。这证明什么？证明也许在几天之内他们罪恶满盈，结果最后呢，他们一定一夜之间就被消灭了。只要他们被消灭了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以色列就安然无忧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为着一个很尊高崇高的理由崇高的理由，结果呢，弟兄姊妹，他就逃到哪里？就逃往他是去躲避耶和华。那么躲避的时候呢，他跑得很快，下到约帕，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是去，他就给了船架，上了船，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是去躲避耶和华。他知道大概每三年来往一次，他是今天的西班牙，所以从约帕就是特拉利那一带，如果要到西班牙，那个时候来回大概要三年来回，这个船大概三年来回一次。所以约拿稍微算一算，他一躲就可以躲三年，如果神要把他拉回来的话要三年以后了。那三年之内呢，大概尼尼微已经罪恶满盈。那既然罪恶满盈，神老早就把它毁灭了，也许就像索多玛蛾摩拉已经把它毁掉了。所以你现在明白吗？现在约拿他为着一个更崇高的理由，他做了一件背叛神的事，做了一件违反神旨意的事。神叫他往东，结果他往西，因为西班牙是在西边，神的确叫他往东，他往西。所以这个就是约拿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普通神往东叫我们可以往，一个神的仆人既然顺服神，你看见当初他所以做神的仆人，就是他有一颗肯顺服神的心。一个神的仆人如果不遵行神的旨意，我们要问他怎么能做神的仆人呢？所以在这里有个很严肃的问题，如果约拿不能顺服神，那么其他的人怎么能顺服呢？ 如果约拿是这样，神家的往东，他要往西的话，那么现在我们要问约拿，他里面平安吗？他里面非常平安。我们怎么知道他平安？因为他下了船底下就睡着了，你看见吗？好，而且呢，等到这个，你如果一个人稍微良心有一点的不平安的话，一点天摇地动他就不行了，你看见吗？然后觉得这个我这个大哥。